弟兄姊妹平安。上次我们讲到，当耶稣预言他的受难之后，他就说明他的受难对跟随他的人有什么要求。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乃是当耶稣说明他的受难对跟随他的人的要求之后，就进一步说明应当顺服这个要求的两个基本的理由。同时耶稣给予一个应许。因此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中第24节、25节和第26节都是以因为这个连接词为开始。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没有把这个连接词都把它翻译出来。在24节开始确实把因为翻译出来，但是第25节还有第26节这两节都是以因为为开始。这个因为是怎么样把 这几节经文连在一起呢？仔细的读24节的因为是为23节耶稣所提出的要求，为什么要顺服23节耶稣所提出的要求，耶稣提出第一个基本的理由，所以他说因为基于这个理由，所以应当顺服耶稣在第23节所提出跟随他做门徒的要求。而第25节的因为乃是表明25节是进一步说明第24节。耶稣在第25节就举出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第24节他所提出的两种选择其中的一种。第26节的因为则是回到耶稣在23节所提出跟随他做门徒的要求，第26节给予第二个基本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要顺服第23节耶稣所提出的要求。这三节的经文都是建立在得与失这样的一个对比。最后我们看到27节耶稣赐给门徒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给那些忠心跟随他做门徒分享他的受苦的人。所以我们就来看，首先第一个，为什么应当顺服第23节耶稣所提出跟随他做门徒的要求，第一个基本的理由。耶稣提出的这第一个基本的理由，中心的主旨是指出以自己为中心乃是虚空的，或者说乃是徒劳的。耶稣诉诸于我们人类一个基本的欲望，那就是想要保证我们个人的生命，想要保证个人的生命，这是人类基本的欲望。所以耶稣就诉诸于这个人类基本的欲望，指出怎么样才能够保证个人的生命。当然我们等等会说，在这里耶稣是使用了许多的双关语来说明。例如耶稣用生命、用救，还有用失去或者丧失，这三个用词都是以双关语来使用，都具有双关的意义。也就是在这里耶稣讲生命的时候是具有双关的意义，他所说的生命有两种，而 这个救也是一样，也是一个具有双关意义的一个动词，还有失去或者丧失，同样耶稣在这里的使用也是具有双关的意义。所以耶稣提出的第一个基本的理由，他乃是提出两种选择与这两种选择所造成的结果。第一种选择，耶稣说任何人要救他的生命，这是任何人所做的一个选择，要救他的生命。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将失去生命，或者说将丧失生命。在这里我们看，从上下文来看，第一个生命，任何人要救他的生命，这个生命所指的是指要达成个人的欲望或个人的目标等等，这个身体的存在和生活。也就是说，这个生命是指要达成个人的欲望或目标等等，这种的身体的存在和生活。换句话说，这是属于这世界的身体的存在跟生活。而第二个生命，将失去生命，这个生命乃是指永恒的生命，或者我们称之为永生 eternal life。 耶稣说任何人要救他的生命，也就是要救这个要达成个人欲望或目标这一种身体的存在和生活，属于这世界的身体存在和生活，任何人要救他这个生命。救啊、要，这是使用个人的欲望的一个用词，来表明个人做出的选择。所以任何人要，那就是他做了一个选择。要做什么呢？他选择什么呢？他选择要救他的生命。救这个动词在这里是具有负面的含义，所以救自己的生命意思就是说不否定自己，不舍己，所以这叫做救自己的生命，不否定他自己，不舍己，不拒绝自己。因此当耶稣说任何人要救自己的生命，要救他的生命，是指任何人选择拒绝耶稣所要求的舍己的原则。因为要救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要他选择要达成自己个人的欲望或目标，这一种的生活，这种的身体的存在和这种的生活，那就是他不否定自己，不舍己。所以要救自己的生命，是选择拒绝耶稣所要求的这个舍己的原则，也就是不肯舍己，不肯否定自己，把自己放在宝座上，而拒绝耶稣和耶稣在个人生命中的主权。要救自己的生命，就是不肯舍己，不肯否定自己，那就是让自己继续坐在宝座上，拒绝耶稣跟耶稣在他生命中的主权。换言之，这就是要追求达成个人的欲望或者目标，追求走这世界的道路，追求世人的称赞和世界的享乐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个生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一种的身体的存在跟生活，是要达成个人的欲望或目标这一种的身体的存在和生活，所以要救自己这个生命，那么就拒绝 耶稣所要求的舍己的原则。耶稣要求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必须否定自己，必须舍弃自己，但是要救自己生命，那么就是不肯舍弃，不肯舍己，不肯否定自己，还是继续把自己放在宝座上，拒绝耶稣在生命中做他生命的主。所以自己要达成自己的欲望，追求自己的目标，同时也走这世界的路，追求这世人的称赞和世界的享乐。这样的人做出这种的选择，拒绝耶稣所要求的舍己的原则，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将失去生命，或者说将丧失生命。这是指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将不能得享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个失去的生命，第二个生命乃是指永恒的生命。好，所以这就是耶稣同样使用这个生命这个字，但是具有双关的意义。这是第一种选择。耶稣说第二种选择是什么呢？但任何人为我的缘故失去他的生命，或者说为我的缘故丧失他的生命，这是第二种选择。这个选择带出的结果是将救生命。这个但是表示相反的意思，跟第一种选择相反的是任何人为耶稣的缘故失去或者说丧失他的生命。那这里呢，第一个生命跟上面的第一个生命的意义是相同，都是指要达成个人欲望或目标这种身体的存在和生活，而第二个生命也是跟以上第二个生命的意义是相同，是指永恒的生命。耶稣说，任何人为我的缘故失去或者丧失他的生命，在这里失去或丧失这个动词是具有正面的意义。丧失自己的生命就是指舍己或者否定自己，而且也包括受苦和殉道。因此丧失自己的生命乃是选择耶稣所说的跟随他做门徒的要求，也就是选择舍己，选择否定自己，并且接受耶稣所走的受苦和牺牲的路径。因为耶稣不但说要舍己，耶稣说并且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背起十字架不但是进一步澄清舍己的意义，同时加上了也愿意接受耶稣所走的受苦和牺牲的路径。因此任何人选择丧失自己的生命，也就是选择耶稣所要求的舍己的原则，并且接受耶稣所走的受苦和牺牲的路径。这个选择耶稣特别说明是为我的缘故，也就是说是为耶稣的缘故。在马可福音，耶稣是在这个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这里耶稣还说是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也就是马可福音里面还加上了和福音的缘故。在这里路加把这个和福音省略了， 单单是为我，为耶稣的缘故，是目的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对基督的效忠，所以他没有加上为我和福音的缘故，而是单单说是为我，为耶稣的缘故，目的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对耶稣对基督的效忠。而为耶稣就强调要求绝对的效忠耶稣，为耶稣要求绝对的效忠耶稣，要求完全的降服并顺服耶稣。因此这第二种选择乃是选择效忠耶稣，而把舍己的原则实现在生活中啊。所以为耶稣的缘故失去生命，或者说丧失生命，所以是选择效忠耶稣，而把这个舍己的原则就实现在生活中，把这个舍己的态度付诸于行动。在生活中凡事为效忠耶稣而拒绝接受自己的权柄，不允许自己坐在宝座上，对自己说不，对基督说是，并且甘心为效忠于耶稣而受反对和逼迫，甚至甘冒生命的危险。所以这就是拥有为基督而死的一个心志。所以耶稣说是为我的缘故，强调是要求对耶稣绝对的效忠，要求对耶稣完全的降服并且顺服他。所以当一个人选择如此的效忠耶稣，他就要舍己。这样的对耶稣的效忠，这样的舍己，乃是表现在实际的生活中。所以这个舍己是在实际生活中付诸于行动，在生活里面凡事都是为了效忠耶稣，就拒绝接受自己做主，拒绝接受自己的权柄，拒绝接受自己坐在宝座上，凡事都对自己说不，对基督说是的。不但是如此，而且是甘心为了效忠耶稣而受反对受逼迫，甚至甘心冒着生命的危险，有可能要殉道，拥有一个为基督而死的心志。这第二种选择将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是将旧生命，旧这个动词在这里意思是指得着或者说获得，所以旧生命是指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将确保永恒的生命，也就是说确保自己这个永恒的生命是可以一定可以得到的，可以得着完全实现的永生。这是耶稣所提出的应当顺服他所要求的跟随他做门徒的这个条件的第一个基本的理由。耶稣用这两种选择来表明每一个人 都必须做一个生命的抉择。每一个人对自己生命所定的优先次序为何？每一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生命定一个优先次序，都必须做一个生命的抉择。那就有两种选择。如果选择以自己为中心，拒绝耶稣所要求的舍己的原则，而追求达成个人的欲望或者目标，走世界的道路，结果带来的是虚空，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将失去永恒的生命。但是另一种选择是以基督为中心，接受耶稣所要求的舍己的原则，拒绝自己的权柄，不允许自己坐在宝座上，而完全的降服和顺服耶稣，甘心受苦，甚至殉道，带来的结果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可以确保永恒的生命，也就是说肯定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所以一个人永恒的状态乃是决定于他所做的生命优先次序的选择。一个人永恒的状态乃是决定于他所做的生命的优先次序的选择。只有两种，或是选择以自己为中心，或是选择以基督为中心，结果就带来永恒的生命，或失去永恒的生命。接下来耶稣就举出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两种选择是多么的重要。但是耶稣这个例子主要是用一个实例来说明要救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实例是关于物质主义，也就是 materialism， 关于物质主义啊，或者也许可以翻成现实主义。耶稣是使用商业上赚与赔的比喻，来把世界与真正的生命形成对比。他使用一个修辞问句，其中所隐含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说这个修辞问句其实是一种文学的技巧，用问句来表达，但是这个问句并不是要得着答案，是已经把答案隐含在这个问句当中。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的时候，比平铺直述的表达方式往往更具有说服力。所以耶稣就用一个修辞问句，而这个问句本身已经隐含了一个否定的答案。一个人若赚得全世界，与失去或者赔上他自己有什么益处呢？答案是没有益处，是个否定的答案。所以一个人如果赚得全世界，与丧失或者赔上他自己，丧失他自己或赔上他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隐含的答案是没有益处。在这里，赚这个字，这个动词是意指得到或者获得。一个人如果赚得全世界，一个人获得全世界，而赔上他自己或者丧失他自己，这个赔是指遭受损失。这个字本身是可以应用在譬如说付出罚款，那这是一种损失，或者比赛输了，这也是一种损失，或者在商业交易的损失等等。所以赚是得到，是获得，而赔则是一个商业上的用语，这两个都是商业上的用语，那赔是指遭受损失。但是在这里，耶稣说失去或者赔上他自己，这里耶稣不是说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在马可福音是用生命，但是这里呢，耶稣路加是以他自己，这个他自己其实就相当于前面24节中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所指的是属灵的生命，也就是永恒的生命。一个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丧失属灵的生命或永恒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不过这个生命其实也可以同时指肉体的生命和属灵的生命，也就是说有人真的是赚得全世界，但是却使得肉体的生命失去了，不但是失去属灵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连肉体的生命也失去了，卖命的赚钱，最终把这条命都赔上了。所以人类的欲望就是贪爱地上的财富、名利、学问、地位等等，而且是贪得无厌，没有止境。这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世界比比皆是，人类的欲望贪爱地上的财富是个无底洞，永远不会赚够了，而且不仅是世上的财富，也贪爱名利、学问、地位、成功、声誉等等，而且是贪得无厌，没有止境。但是耶稣指出，如果一个人赚得全世界，拥有一切创造的丰富与财富，享有暂时的快乐和富有，却失去了，或者说却损失了永恒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不过是虚空与徒劳罢了。也就是说，你就是享有世上一切的丰富，也能够享受这所有世上的名利、财富、学问、地位带来的快乐，但是却失去了永恒的生命，这些所赚得的全世界不过都是虚空跟徒劳罢了。这就是传道书，旧约传道书的一个主题。传道书开宗明义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后 传道书的作者，这个老师，这个智慧的老师，就列举了，无论是财富，无论是智慧，无论是这个快乐，总而言之，所有的东西在日光之下，所有的事情都要过去，人空空而来，也是空空的而去，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切都是虚空。当然传道书最后的结语才是一个正统的圣经的教训，所以就劝人要思想，要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因为每一个人都将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那时候我们都要从神得着被定罪或奖赏。所以你赚这地上的东西只是暂时的，是短暂的，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如果失去了永恒的生命，那么这一生就是赚得全世界，也不过是虚空和徒劳罢了。传道书指出，今天地上这种人文主义，这种追求财富、个人主义以及物质主义，甚至享乐主义，今朝有酒今朝醉，享乐主义，所有的这一切，如果我们都享有了，但是最终失去永恒的生命，那这些不过是虚空跟徒劳。所以赚得全世界乃是享受短暂的丰富与快乐，然而却遭受永恒的损失。赚得全世界所获得的只是部分的，但是所损失的却是全部，而且是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丧失了所有的一切，一切都转为空。因此耶稣用这个实例来说明每一个人都要做选择，并且这个例子也指出物质主义的虚空，在永恒的领域具有极度重要性的亮光下，这个永恒的事物具有极度的重要性，在这个永恒的领域具有极度重要性的亮光下，一个人把暂时性获得这世界作为个人生命的目标，乃是所有的选择中最愚蠢的一个选择。耶稣这个实例就是要指出每一个人都要做选择，但是什么是智慧的选择，什么是愚蠢的选择？愚蠢的选择就是不能够看见永恒的价值的重要性，而把暂时性的、短暂的获得这个世界作为一个人生命的目标，这种选择就是最愚蠢的选择。因为赚得全世界只是虚空与徒劳，将遭受永恒的损失。这是最愚蠢的。所以一个人应当在终极的价值 这个亮光下来做选择来生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是要以永恒作为我们的一个坐标，要在终极的价值这个亮光之下，我们来做我们的今天在地上的选择，来过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因此，耶稣所提出应当顺服做门徒的要求，这第一个基本的理由，中心的信息，乃是说明跟随耶稣做门徒必须效法他一样的舍己，并且坚忍到底的效忠于耶稣，甘心为效忠于耶稣而受苦、受逼迫，甚至殉道。不但如此，同时也必须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他。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耶稣跟一个少年人的官之间的对话，那里少年人的官没有办法舍弃他的财富，但是门徒却是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耶稣。这个少年人的官是非常的富有，他想要确定自己能够得永生，所以他问耶稣他应当做什么事。耶稣要求他变卖他所有的，分给穷人，并且来跟随耶稣。耶稣知道财富是他的偶像，所以耶稣这个要求其实是要求他悔改。当他真的转离财富，转向耶稣，他就愿意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去周济贫穷，并且来跟随耶稣，并且还要加上跟随耶稣。但是他却选择了他的财富，因为他很富有。但是耶稣的门徒彼得对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我们所有的来跟从你。这就是门徒跟随耶稣，他们选择耶稣所要求的舍己的原则，而且忍耐到底、坚忍到底的效忠于耶稣，甘心为了效忠耶稣而受苦、受逼迫，甚至殉道。不但如此，他们也选择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耶稣。也就是说，他们从终极的价值来做他们生命的选择，他们宁可选择跟随耶稣来走受苦牺牲的一条路径，他们愿意把世界这短暂的财富、快乐、名誉、地位等等都完全的撇下，而跟随耶稣，效忠于他。所以这是耶稣以第一个基本的理由 来说明必须顺服他所提出的、所要求的做门徒的条件，因为这个顺服带出的影响是一个永恒的命运，关乎永恒的命运。接下来耶稣提出应当顺服做门徒的要求第二个基本的理由，这个基本的理由乃是扩展前面耶稣所提出来第23节做门徒的要求，以及第24节25节所提出的第一个基本理由，这两个都包含了对耶稣效忠的主题。在耶稣提出做门徒的要求以及第一个基本的理由，都强调必须对耶稣效忠，所以现在第二个基本的理由是扩展这个对耶稣效忠的主题，并且现在这第二个基本的理由把这个主题，对耶稣效忠的这个主题充分完全的表达。等等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是从现在这个第二个基本理由把对耶稣效忠这个主题完全充分的表达，并且这个表达是在启示文学性的真理中来讲论。什么叫启示文学性的真理？我们晓得圣经里面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撒加利亚书，在旧约中这几卷书，新约中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还有启示录，这些是被称为是启示文学，是犹太人在两约之间，也就是说在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国亡国之后，受外邦政权的统治，就发展出这种所谓的启示文学，用很多的象征来传递关于神的一些真理。而所有启示文学都有一个中心的一个信息，这个中心的信息主要是指出地上的世界是虚幻的，唯有天上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或者说唯有神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地上的世界这些政权都是虚幻的。但以理书强调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换句话说，天上的世界、神的世界，这位神才是宇宙的大君王，才是最真实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现在耶稣第二个基本的理由，他是在这种启示文学的真理中来讲论。他指出一个人在地上的选择至终带入天上的真实，一个人在地上的选择至终带入天上的真实。所以耶稣首先举出一个人在地上的选择，他说任何人以我和我的话为耻，这是一个人在地上的选择，任何人以我和我的话，以耶稣和耶稣的话为耻。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以耶稣和耶稣的话为耻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以耶稣和耶稣的话为耻是指选择喜爱全世界过于耶稣，那这就叫做以耶稣和他的话为耻，因为选择喜爱全世界，选择喜爱世界的财富、地位、享乐等等过于耶稣，看重今生的事过于耶稣。既然选择喜爱全世界，选择喜爱世界的财富、地位、享乐等等，看重今生的事过于耶稣，那就包括了拒绝耶稣、耶稣的教训、 和耶稣的受苦与牺牲的服事。因为选择世界，选择财富，选择地位，选择享乐，选择今生，选择这些地上的这一切，那就反面就是拒绝耶稣，拒绝耶稣的教训，同时也拒绝耶稣受苦和牺牲的服事。这样就是以耶稣和耶稣的话为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这是指当一个人与基督同受苦，为耶稣和他的话受到从世界来的逼迫的时候，为要赢得被这世界接纳而否认耶稣，那么就可以说是轻视或藐视耶稣，以耶稣和耶稣的话为耻。这是第二方面。一个方面是指出选择世界，选择今生地上的事，过于选择耶稣，等于是拒绝耶稣，耶稣的教训，还有耶稣所走的牺牲和受苦的这条路径。这就是以耶稣跟耶稣的话为耻。但是同时还包括，如果一个人他确实选择了跟随耶稣，与耶稣同受苦，然而在这样的一条路径当中，为耶稣跟耶稣的话受到从世界而来的反对和逼迫，这个时候为了要赢得被世界接纳，或者说为了要避免受苦，就否认耶稣，那这也相当于以耶稣和耶稣的话为耻，因为这就是轻视和藐视耶稣。所以一个人在地上的选择，以耶稣和耶稣的话为耻，将带入什么天上的真实呢？至终一个人在地上的选择将带入天上的真实，当人子在他的荣耀和在父与圣天使的荣耀中降临的时候，人子将以他为耻，以这个以耶稣和耶稣的话为耻的人，人子将以这个人为耻。这是另一个以人子的讲论。我们看到耶稣预言他的受难的时候，他第一次他在那里使用人子，我们也说了，人子是耶稣用人子是有旧约的背景，在旧约里面，人子可以用来指人类，或者说在旧约中，但以理书有一位像人子的，是拥有天上的荣耀，或者说在耶稣那个时代，人子也可以作为我的代称等等。正因为如此，耶稣使用人子可以同时隐藏或者启示他自己，可以同时隐藏或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在第22节，耶稣预言他的受难，那时候耶稣使用人子来论到他的受苦。但是在这里，这一个人子的讲论不是关于耶稣的受苦，而是关于耶稣荣耀的再来，以及在最后的审判得胜他一切的仇敌。所以当人子在他的荣耀和在父与圣天使的荣耀中降临，这是关于耶稣荣耀的再来，以及 耶稣将在最后的审判得胜他一切的仇敌。那位受苦的人子与这位荣耀的人子，乃是把耶稣现今的卑微与他将来的荣耀形成对比。现今耶稣的卑微成为受苦的仆人，但是将来他要被显明是荣耀的审判官，末世的审判官。这里耶稣说，人子在他的荣耀和在父与圣天使的荣耀中降临。这里所论到的这个叫做启示性的荣耀，也就是说这是人可以眼睛可以眼见的，亲眼看见的耶稣在他的荣耀，以及在父和圣天使的荣耀中。这里论到这个启示性的荣耀具有三重，哪三重？一个是人子的荣耀，然后是父的荣耀，然后是圣天使的荣耀。我们和合本翻译中不能够看到那么清楚，如果在希腊原文，荣耀这个字就是同时等于说掌管了人子的荣耀、人子父和圣天使。所以这里论到这种启示性的荣耀有三重的荣耀：人子的荣耀、父的荣耀和圣天使的荣耀。但这都是指向耶稣荣耀的再来，以及随之而来的最后的审判。人子的荣耀令我们想到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那个荣耀的像人子的意味。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论到亘古常在者设立他审判的宝座，所以他在天上开庭执行审判。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说，我一直在观看，看见有一些宝座被设立，万古常在者坐在上面，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头发纯净像羊毛，他的宝座是火焰，宝座的轮子是烈火，有火向河涌出，烈火从他面前冒出。侍奉他的有千千，侍立在他面前的有万万。审判已经开始，案卷都展开了。所以这位亘古常在者在天上开庭审判。而十三节，但你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观看，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尊贵和国度，各国各族各方的人都要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是不能废去的，他的国是永不毁灭的。所以人子的荣耀就使人想到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那个荣耀的像人子的一位，驾着天云而来，被带到开庭审判的亘古常在者面前，被赐给宇宙的权柄，成为所有人的审判官。因此耶稣分享父可以眼见的威严与权柄。耶稣他的再来是带着神的威严和权柄，荣耀的再来，成为末世的审判官，来执行最后的审判。 在那时候，耶稣说，他将以他为耻，以那个以耶稣为耻的人为耻。在旧约里面，神使一个人成为羞耻，乃是指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这个人将被神拒绝。所以诗篇的诗人，许多的诗篇诗人都祈求神使他不至于羞愧，不至于在神面前羞愧。意思就是说，祈求神为他辩明，他是向神忠诚、蒙神喜悦的人，使他不至被神拒绝。所以，神使一个人羞愧，就是这个人将被神拒绝。所以，耶稣将以他为耻，意思就是说，耶稣将使他在耶稣面前羞愧，那就是当最后审判的时候，耶稣将拒绝他，将把永恒的刑罚倾倒在他的身上。因此，耶稣所提出为什么必须顺服跟随他做门徒的要求，第二个理由指出，凡是喜爱这个世界过于耶稣，看今生的事过于耶稣，为这个世界而活的人，这样的人乃是拒绝耶稣，拒绝耶稣的教训，也拒绝耶稣受苦和牺牲的服侍。或者当一个人为耶稣和耶稣的话受到从世界而来的反对和逼迫的时候，就否认耶稣。这两种都是以耶稣为耻的人，将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被耶稣这位末世的审判官拒绝。所以一个人永恒的状态乃是依靠现在他与耶稣的关系。一个人将来在人子面前被接受或者被拒绝，取决于现在他对耶稣是否忠诚。再说一次，一个人永恒的状态乃是依靠现在他与耶稣的关系。现在他以耶稣为耻，或者现在他不以耶稣为耻，就决定他永恒的命运。所以一个人将来在人子面前被接受或被拒绝，乃是取决于他现在对耶稣是不是忠诚。耶稣在地上的传道工作所具有的隐藏性，他将成为受苦的仆人，使他被人看为可耻的，但是他将被显明，是具有他父的荣耀的末世审判官。那时他将拒绝那些以他为可耻的人，把永恒的刑罚倾倒在他们的身上。耶稣提出这两个为什么必须顺服他所说跟随他做门徒的要求，两个基本的理由之后，耶稣对那些跟随他、忠心跟随他的人给予应许。因为第二个基本理由提到人子的荣耀，这就为现在耶稣提出的应许做准备。 跟随耶稣做门徒虽然要付出极重的代价，甚至可能要为主殉道。然而，耶稣对那些忠心跟随他做门徒的人给予这个应许。耶稣以我实在告诉你们为开始，来强调下面他所说的话，这个应许的重要性和可信赖。耶稣说，有一些站在这里的人将不会尝到死亡的滋味，直到他们看见神的国。那我们中文比较顺的来翻译，就是有一些站在这里的人将不会尝到死亡的滋味啊，也就是说啊，在他们看见神的国之前，他们将不会尝到死亡的滋味。那这个耶稣用尝死亡的滋味来表达，来指这个死亡，用这种表达方式哈，尝到死亡的滋味来指死亡，是因为上下文论到为耶稣的缘故而受苦受逼迫，所以尝死亡的滋味就指向受暴力的死亡。耶稣这个应许的字句本身是很清楚易明的，也就是说这个字句本身没有什么难了解的。有一些站在这里的人将不会尝到死亡的滋味，直到他们看见神的国，或者说有一些站在这里的人在没有尝死亡的滋味以前，他们会看见神的国。这个字句本身是很清楚容易明白，但是困难的地方就在于怎么来解释这个应许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圣经学者呢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认为这是指向耶稣的再来，神的国完全实现，也就是说在他们还没有死以前，他们会看见神耶稣的再来，神的国完全实现。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到如今都还没有再来。那么这些人站在这里的人，也就是当时在场的人，在没有死以前可以看到耶稣的再来，那这样子就表示现在看起来耶稣这句话是错的，所以这个解释是不可能的。也有人认为这是指耶稣的死与复活，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是神国度的这个全能的彰显。也有人只认为这是指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或者有人认为这是耶路撒冷的被毁。虽然耶路撒冷的被毁是神的审判临到啊，当然我们要晓得神的国就是神君王的统治，神君王的这个治理，审判是神的君王的神的特权。所以耶路撒冷的被毁虽然是指神的审判临到，但是这并不是国度的事件。也有人认为这是将要临到的紧接着耶稣山上变相的这个事件。但是可能最好的解释乃是这是指全部连锁的事件，也就是包括耶稣在山上变相的这个事件啊，全部连锁的事件。最好的解释很可能这是指全部连锁的事件，那么包括耶稣在山上变相的事件，在其中，在这全部连锁的事件中可以得见耶稣这一位人子的荣耀，以及他在地上已经开始的神的国。 耶稣应许站在那里，他的门徒中有一些人在有生之日将被赐给赏赐，可以看见所有这些事件，也就是这全部连锁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耶稣的教训和传道工作所彰显的神国度的全能。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这件事在山上的变相预示了耶稣的死与复活，耶稣的升天与被高举，五旬节圣灵的被赐下，耶路撒冷的被毁，福音被传给万国。透过这些事件，他们得以看见神国的大能，并且得以预先窥见末了完全实现的神的国与被高举的基督终极的完全的荣耀。所以这里说，有些站在这里的人在他们有生之日能够看见神的国，那最好的解释就是这是指全部连锁的事件，从耶稣的教训和传道工作开始神的国，彰显神国度的全能。然后我们看到紧接着耶稣这个应许，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而这个耶稣变相的事件就预示了耶稣的死和复活，彰显神的全能，耶稣的升天和被高举，彰显神的全能和耶稣的荣耀，五旬节圣灵的被赐下，耶路撒冷的被毁，福音被传给万国。所以透过这全部的连锁事件，他们得以看见神国的大能，得以预先窥见末了将完全实现的神的国与被高举的基督终极的完全的荣耀。那么当然，从接下来耶稣山上变相只是带了三个最内圈的门徒，只有他们三位亲眼看见耶稣在创世以前就拥有的荣耀，也是他将再来的荣耀。所以确实这三位耶稣最内圈的门徒也看见了耶稣的死，也经历耶稣的死与复活，耶稣的升天被高举，五旬节圣灵被赐下，以及福音被传给万国，他们得以看见神的国。但是耶稣这个应许乃是应许那些忠心跟随他分享他的受苦的门徒，也将分享耶稣的荣耀。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说，我们若是与他一同受苦，我们也将会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这里耶稣应许那些忠心跟随他分享他受苦的门徒将分享他的荣耀，并且将看见神的国在现今这个世代日渐的得胜，而在将要来的世代完全的得胜。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耶稣首先提出应当顺服他在第23节说明的他的受难对跟随他做门徒人的要求。为什么应当顺服这个要求？耶稣提出两个基本的理由。耶稣提出的第一个基本理由是以提出两种选择和所造成的结果来表达。第一种选择是要救自己的生命，也就是不肯舍己，选择拒绝耶稣所要求的舍己的原则， 把自己放在宝座上，拒绝耶稣和耶稣在个人生命中的主权。做出这种选择，结果是在最后的审判，将不能得享永恒的生命。第二种选择，是为耶稣的缘故失去或丧失他的生命，也就是选择耶稣所要求的舍己的原则，并且接受耶稣所走的受苦与牺牲的路径。然而这里耶稣说是为我，为耶稣，就强调要求绝对的效忠耶稣，要求完全的降服和顺服耶稣，甘心为效忠于耶稣而受反对与逼迫，甚至甘冒生命的危险，是拥有为基督而死的这个心智。这个选择带来的结果是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将确保永恒的生命可以得着完全实现的永生。耶稣以这样的两种选择和这两种选择造成的结果来强调，一个人永恒的状态是决定于他所做的生命优先次序的选择。如果选择以自己为中心，结果是虚空，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将失去永恒的生命。但是如果选择以基督为中心，结果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将确保永恒的生命。接下来耶稣就用一个实例来说明要救自己的生命是虚空的，而耶稣举出的这个实例是关于物质主义，所以就说明了物质主义的虚空，也就是追求物质的虚空和徒劳。耶稣指出，如果一个人赚得全世界，拥有一切创造的丰富和财富，享受暂时的快乐和富有，却失去了永恒的生命，那么只是虚空和徒劳。所以每一个人应当要在终极的价值这个亮光之下来做选择来生活。那么也就是以上耶稣所说的这两种选择，哪一种是能够带出这个终极的价值，我们就应该做这能够带出终极价值的选择。但是耶稣也又提出第二个基本的理由，凡是喜爱这个世界过于耶稣，看重今生的事过于耶稣，为这个世界而活的人，乃是拒绝耶稣、耶稣的教训以及他受苦和牺牲的服侍。或者当一个人为耶稣和耶稣的话受到从世界而来的逼迫的时候否认耶稣的人，这些都是以耶稣为耻的人，将在最后的审判被耶稣这位末世的审判官拒绝。所以一个人永恒的状态乃是依靠现在他与耶稣的关系，他是否以耶稣为耻。一个人将来在人子面前被接受或者被拒绝，取决于他现在对耶稣是否忠诚。因此最后耶稣就对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给予应许，耶稣应许站在那里他的门徒中有一些人在有生之日将被赐给看见全部的连锁事件，包括耶稣在山上变相的事件，在其中 在这全部的连锁事件中得以看见耶稣这位人子的荣耀，以及他在地上已经开始的神的国。他们将看见所有这些事件，耶稣的教训和传道工作所彰显的神国度的全能，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这个事件预示了耶稣的死，预先显示了，预兆了耶稣的死和死亡，耶稣的升天和被高举，五旬节圣灵被赐下，耶路撒冷的被毁，福音被传给万国。透过这些事情，透过这些事件，他们得以看见神国的大能，并且得以预先窥见末了完全实现的神的国和被高举的基督终极完全的荣耀。但是这个应许追根究底，耶稣是应许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分享他的受苦的这些门徒，忠心跟随他并分享他受苦的门徒也将分享耶稣的荣耀，而且将会看见神的国在现今这个世代日渐的得胜，并且在将要来的世代完全的得胜。耶稣所提出的为什么要顺服，他提出他要求的做门徒的必要条件的理由，提出了这个永恒的价值。而特别是我觉得关于以耶稣为耻，这实在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当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要省察，要重新检视我们做了什么选择，我们的选择是否真正是选择效忠耶稣，以耶稣以基督为中心，或者说我们只是非常肤浅的做这个选择，实质上我们仍然是选择自己，但是特别是把耶稣看为可耻。成功神学乃是把耶稣看为可耻，因为成功神学其实是追求这世上的财富、健康，这些追求这些东西过于跟随耶稣走这条受苦和牺牲的路径。所以成功神学是把耶稣看为可耻。教会今天追求各种事工的成功，追求 mega church 这种叫做超级教会，其实真的我们如果真的来到神面前，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所有这些追求成功都是把耶稣看为可耻。今天在教会已经听不到这样的信息了。耶稣走的路径是受苦和牺牲的一条路径，但是今天教会走的是成功的路径。许多的基督徒也是仍然看重这个世界，过于耶稣，看重今生的事过于耶稣。许多的基督徒还是在追求财富、地位、成功、绿卡、身份、婚姻，也就是说我们追求的当然不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到底我们看重什么。耶稣呼召我们走的路径是他走过走的路径，当我们 跟世人所追求的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其实就是以耶稣为耻。而且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工作的场合，或者说在我们与社会与世界接触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是以耶稣为耻，我们不敢与人有不一样。但是基督徒就是被分别出来，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是属于神的，所以跟这个世界是一定肯定是不同的，一定是有分别的。而这个世界，耶稣说这个世界恨你们已经先恨了我，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因为你们属于我，所以这个世界也会恨你们。但是好像今天我们要得的是，我们觉得什么是好的见证，那就是世上的人都来称赞我们，那这就叫做为耶稣做见证。我真的是觉得那是以耶稣为耻，因为我们的主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出生在马槽，他是常经忧患，多经痛苦，不断的被反对，受拒绝。可是今天我们好像 是反过来，我们基督徒觉得的啊，跟随耶稣好像不是耶稣在这里所提出来的。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有说了这样的话，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他没有一事叫我羞愧。保罗的意思不是说被鞭打啊，被反对是让他羞愧，他说照着他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他羞愧，那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情他是以耶稣为可耻的。在罗马书一章16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没有，只有当他忽略为耶稣做见证，只有当他没有使耶稣被尊为大的时候，那才是叫他羞愧。也就是说保罗他的心智没有一件事情他是以耶稣和福音为耻，他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也就是说叫基督在他身上被高举，被尊荣，被人所称赞。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才能够看见今天我们有没有以基督为耻。如果我们是以基督为耻，那么将来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他也会拒绝我们。所以我们常常提到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然后耶稣说到那日有许多的人极力的争辩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从今天这段经文来看，这些人也是认为他们是奉耶稣的名做了很成功的传道工作，但是耶稣却否认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我们实在是不能够轻轻忽忽的来读这些经文，来听这样的信息。而且耶稣给的这个应许，其实对我来讲，我一直也就是这样子，像我刚刚来给大家讲解，就是这样子，好像说明了。 但是我真的是没想到，当我今天在写这个属灵真理的原则，再把这个耶稣应许有一些站在那里的门徒将被赐给这样的一个 reward， 可以在这个连锁事件中可以看见神的国，可以看见这位耶稣人子的荣耀。我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是没有想到圣灵开我的心眼，我真是看见了耶稣和神国度的荣耀。以前我没有看见这个，我都可以朗朗上口，耶稣传道工作教训彰显神国度的全能，耶稣山上变相把他创世之前的荣耀啊，他的绝对全能啊，没有遮盖的显给门徒看啊，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升天被高举，五旬节他被高举，就从父领受了圣灵把他赐下来，福音被传给万国。今天真是经历圣灵开我的心眼，从这些当中看见神的国的全能，神国度的荣耀，和耶稣这位神国度的君王他的荣耀，我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真是从来没有看见过。今天真的是被圣灵显给我看，这个看见真是带来一个对将来那种确据，对耶稣的应许，他再来的应许，他末世的审判的应许的那种期待以及确据，真的知道期待那时候可以没有遮盖的得见他的荣耀，得见神国度在地上完全的实现神国度的全能和荣耀，并且得见最后的审判，耶稣将得胜他一切的仇敌，而那些忠心跟随耶稣的人将被辨明，在耶稣审判台前被承认他们是属耶稣的，并且可以分享耶稣的荣耀。弟兄姊妹，真的你看见了吗？你真的是看到这个荣耀吗？这真是难以想象，无法测度的，也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唯有真正忠于耶稣的人，在现在跟随他走这条受苦和牺牲的路径，将来才能够分享这个荣耀。这是真实的，这是难以测度的，也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们不知道那是一个何等的日子，我们得以真正敞开我们的脸，面对面的来瞻仰神的荣美，来看到神的国完全实现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来看见万人都尊他的名为圣，一切的受造物都在他面前俯伏敬拜侍奉他。实在我们愿意有份在这样的荣耀中，今天我们必须选择，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做选择，不选择就等于选择，因为只有两种，不选择以耶稣以基督为中心，我们其实就是选择了不以他为中心。所以我们都要做我们的选择，而且必须清楚的做，不能够模糊的做，也不能够不做。 盼望我们真的是好好到神面前默想这些真理，我们清楚的来表向神表明我们所做的这个生命优先次序的选择，这个选择是必须落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这必须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付诸行动。我们真是已经被赐给这样的恩典，从福音书，从使徒行传，我们已经得见耶稣人子的荣耀和神国度的全能与荣耀。然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得见的跟将来所要看见的，那真的是不能比。但是我们今天虽然跟随耶稣必须付上极重的代价，甚至要为主殉道，我们必须撇下一切所有的，我们必须走这条受苦和牺牲的路径。但是正如使徒保罗说，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在罗马书，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说的，在罗马书第八章他也说，我们现在的受苦若比起将来要显出的荣耀，那就算不得什么。我想一个人只有真正看见了已经从现在圣经的记载看见基督和神国度的荣耀，那么就不会以跟随耶稣走这条受苦的路径为可耻。相反的，我们知道我们将要得着他所应许的，他将要赐给我们分享他自己的荣耀。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天父，真的是说你的话实在是超过我们人类用我们人类的理性和头脑所能够明白的。属灵的明白真的不是人可以靠自己去得着的，只有借着真理的圣灵把神的话显给我们，照明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才能够明白。天父，有时候我自己也想，以我自己为例，真是读了这么多，学了这么多，但是实在能够明白的是这么的少。我也想圣经上这么多的话，有多少我们真的是在生活里面去遵行，有多少圣经上的话是真的是存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真的是随时圣灵可以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就真的是可以来以这些话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真的，神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一个准则和指引。主啊，我们真的是要说，我们福音书也读了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遍，但是我们到底明白多少？真的深入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使我们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 到底有多少？我们真是愿意谦卑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可能我们是还需要时间，我们不是一日可及的就可以明白，就可以真正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但是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表明我们渴慕来认识你和你的真理，我们来求你的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来赐给我们属灵的领悟，使我们真的看见你话中的荣耀，看见你话语中的光，看见神你自己的荣耀和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以及你国度的荣耀，让我们真的能够进入这些真理，并且我们能够去遵行，去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天父，实在谢谢你，你实在是荣耀的神，你实在是施恩给我们这些不配得的罪人。我们再一次要呼求你，让我们真的不要以你为耻，我们真的不要以你为耻，好叫我们将来站在你的审判台前，你不至于拒绝我们，不承认我们是属你的人。相反的，我们能够得着你的称许，能够得着你的认可，我们是真正属于你、跟随你、做门徒的人。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继续的等候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也愿意花时间安静的来到你面前，真的存着渴慕认识你的心，我们来默想你的话，来接受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教导的工作，使我们得认识你，并且真正的能够遵行你的旨意，而且以你的国、你的荣耀、讨你的喜悦，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目标和我们所追求的，而不是今天这地上短暂的这些东西。谢谢主，真是不知道怎么样来祷告，但是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来表明，求你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